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
关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电网，联邦政府决定拒绝出售给中国公司一事，目前还在继续的引发各方的关注。
是的，我注意到不仅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提出这件事情，对澳洲提出了，同时呢中国驻澳洲大使馆也发出了警告。所以说我说这一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呢，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关系。
也就是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也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
是的，我今天给听众朋友准备的新闻就是中国驻澳使馆警告华企在澳投资积极性受严重影响。中国驻澳大使馆警告说，今年澳洲拒绝两家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竞标，显示了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这将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积极性造成严重影响。他说，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澳洲财相，以国家安全为由否认将 Ausgrid 50.4% 股权的99年租约授予外国投标人的初步决定。中国大使馆周二回复澳洲人报的提问时表示，莫里森上周的举动是今年澳洲政府第二次否决中国投资者竞标澳洲资产，这是指大选前中国企业对澳洲畜牧业巨头 Kidman 公司养牛场的竞标遭到否决。尽管在财相做出初步回馈之后，中方修改了出价，指的是那个养牛那个企业啊。大使馆表示，对这两笔交易的处理显示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会对想要来澳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的积极性造成严重影响。澳方多次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但又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中国方面希望澳洲政府努力创造一个对中国企业更加公平、更加美好以及更加透明的贸易投资环境。大使馆表示，中国国家电网参与这个商业项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获邀提出了有约束力的竞标要约。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基础设施公司长江基建对新州电力公司 Ausgrid 的99年租约发出了两份最后竞标，但上周才像出人意料的以国家安全为由初步否决了他们的竞标。目前两家公司的竞标代表正在评估他们的处境。无论是新州政府还是两名竞标者，据信都希望保持竞标有效，以免重新开始漫长而昂贵的新竞标过程。但消息人士披露，竞标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样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应该把外资所有权修改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被澳洲政府接受，因此障碍很大。市场人士称，很可能会有一些对此感兴趣的澳洲投资者和企业愿意与两家中国公司之一合作，提出改良版的竞标。但首先，他们必须搞清楚这何种程度的外资所有权能够被政府接受。据信，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都希望控制 Ausgrid 的经营，以改善其运营方式及回报。中国大使馆的评论表明，中国高层对澳洲关于未来中国投资的看法感到新的困惑和与担忧。大使馆指出，中国与澳洲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FIRB 主席威尔逊周一表示，拒绝两名中国竞标者不是反华。
刚才你在新闻当中提到的澳洲的财相，我们也就是翻译成为国库部长和莫里森，他在这个问题上连续两次表态，都是最后拒绝了中国的公司或者说是中国背景的公司呢，在购买信州电网问题上的投标权呢。那你们贵报的读者对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普遍认为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站在澳洲的立场来讲呢，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因为这个99年租约呢，用100亿澳币来购买，在购买的时候呢，它的所有的电网设施、变电站设施、电线杆子和电线这些东西都还归属于新州政府，不归于外国投资人所有，外国人只提供服务。那么呢，它占50.4%，我们占按50来说，它现在的去年的营业报表是一年是4亿澳币的盈利，那么占50.4%就是2亿澳元的盈利。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中国电网公司在用50年之后，提供50年之后才会把100亿的这个投资收回来。而后50年是什么样呢？如果你初步算是盈利，那这笔买卖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新兴这个电力、这个太阳能、风力、新兴这个能源在不断的产出，而50年之后，很可能这个电力的需求卖出的 rate 我们说价格就会下降，那么就是 不一定中国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对澳洲人目前来看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并且很可能对未来这笔买卖是真的是合算的。那么拒绝他的理由，以国家安全为由说，如果到中澳发生事情了，那么中国会把这个电网给他卡他掉，给你断电，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很孩子气的想法，怎么可能呢，是吧？他花钱买了，他给你断掉，他成为你的敌人，他不成为你的供货商，那我觉得他花钱放在这儿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中国的恐惧，我觉得是有的是无端有的恐惧，这是我们站在澳洲人的立场来说的。
其实我们采访相关的专家也都是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出售呢，他们认为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哈。因为呢，即便退一万步说，澳中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发生了军事对抗，使敌方的电网，不管是哪一方，使哪一方的电网陷入瘫痪的手段现在已经是非常之多，不管是导弹攻击还是黑客攻击，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一种不太可能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的冲突呢，拒绝这样一笔非常好的生意呢。当然，联邦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相信的是有他们自己的安全考量，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的百姓想不到的一些战略问题。
你说的完全正确。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我猜很多人都关注哈，现在代购，我们一看澳洲的报纸、电台铺天盖地的说，我们中国人把澳洲的这个营养品、保健品都买走了，包括奶粉。但是澳洲自己呢，为了避免这个代购把生意都卷走，那么我知道 Chemist Warehouse 这是著名的一家营养品公司，在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天猫已经进驻了，它是去年11月进驻的，进驻之后呢，在上线的前46分钟销售了破196万澳币，如果乘5的话，那么就是说将近46分钟，不到一小时卖了1000万人民币。你漫步悉尼城中，四处都可以看到 Chemist Warehouse 的身影，卖各种维他命和香水，你大概想不到它在中国是怎样的叱咤风云。澳洲零售商著名药房 Chemist Warehouse 进驻阿里巴巴的天猫商城之后，只花了46分钟就卖出了价值190万澳元的商品。Chemist Warehouse 在意识到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对正宗保健产品和美容产品的需求之后，于2015年11月入驻阿里巴巴的天猫国际商城，随后就在产品销售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的双11光棍节活动中 ，Chemist Warehouse 成为了阿里巴巴销售额最快突破100万元的零售商，也是阿里巴巴平台首个卖出价值1000万元产品的零售商。阿里巴巴的发言人 Damien Gans 表示 ，Chemist Warehouse 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买家似乎也并不介意阿里巴巴还要在商家价格的基础上收取额外费用。Gans 称，阿里巴巴的用户现在可以在天猫商城上购买到1300个澳洲品牌的商品，而现在中国买家更关心的是买到高品质的澳洲商品，而不是便宜货。我们是在告诉消费者，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买到这个产品，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是100%的正品。消费者宁愿花1元钱来购买正规管道提供的正规产品，也不愿意花5毛钱去购买不知道真假的产品。Gans 说 ，Chemist Warehouse 现在最受欢迎的产品是 Swiss 和 Blackmore 的维生素。
依照你刚才所说的，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这些以代购为职业的朋友们可能也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些受欢迎的商品公司，包括牛奶公司，包括奶粉公司，包括这些营养品的公司，都已经开始直接进入了中国的市场。
对，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现在过去我知道有些留学生朋友大概一年也报纸上登的哈，他们一年代购最好能做到9万澳币，收入9万澳币。那么如果这个 Chemist 直接进驻天猫，我估计代购的这个生意也会不太好做了。
嗯，好，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你。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对，没错。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呢关于旅行的新闻。
嗯，
说到旅行呢，我想每个人的可能旅行的目的不尽相同。有些人是为了美景，有些人是为了美食， 有些人是为了放松。但是呢，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咱们澳洲出的一个男子，他叫劳卡斯。他旅行的目的，我想普通人绝对想不到是为了什么。这个劳卡斯呢，非常热爱旅行，而且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吃货。但是说他这个吃货和其他的吃货不大一样，他最为钟爱的是飞机餐。所以说他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尝试全世界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餐。
真的是有意思，在我们通常人的印象当中，飞机餐应该属于是最难吃的食物之一了。
但是我们的劳卡斯呢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飞机餐呢非常值得尝试。所以说他进行了一些非常疯狂的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吃一个 Hello Kitty 主题的飞机餐，他特地坐飞机，坐了台湾长荣航空的飞机，从巴黎飞到了台北。又比如说他到印度去旅行，他在印度待了4天，但这4天呢他几乎没有在地面上怎么游玩，他大部分时间就在印度的各地飞来飞去，以便于可以品尝印度当地的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到目前为止呢，劳卡斯已经累计飞行了64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他已经绕地球飞行了16圈，相当于环游世界17次。
看来是有这样的爱好，也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对，没错。目前呢，劳卡斯已经去过了44个国家，搭乘过65个航空公司的403个航班。
那他吃飞机餐是不是也吃出了非常深刻的体会了呢？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说，特别是在这种现在的新的这种新的媒体传媒时代呢，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而劳卡斯也不例外。他通过吃飞机餐这种大量的积累呢，他现在筹建了一个网站，他在这个网站上呢，对各种各样的飞机餐进行了大量的点评。这个网站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追随者，大家非常喜欢看劳卡斯在上面分享各个航空公司的飞机餐。那我想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到劳卡斯的这种所谓这种很奇葩的吃货到底怎么对飞机餐有怎样的点评。劳卡斯重点提到了亚洲，他说在亚洲来说呢，亚洲航空公司里面呢，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餐他认为是最好吃的啊。然而他如果说仅仅是他这个数据指的是经济舱，如果他提到了头等舱呢，他提到他推荐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这我想呢，这一点倒可能并不出乎我们大部分听众的意外，因为新加坡航空公司已经连续很多年在世界是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了。所以我想他们的食物可能应该是保持相当高的水准。而在欧洲呢，这个劳卡斯提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航空，叫做爱琴海航空。他讲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味道呢非常的希腊，当然爱琴海肯定是和希腊相关的，非常的有特点。而且呢，这个飞机餐他提到了这种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呢，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点菜系统。也就是说，在这个航空公司飞机餐上，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在飞机上你想吃什么东西，比如说主菜、沙拉、甜点都可以自己做主，就说选择的余地非常的大。
过去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在飞机上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多少有一点选择，也就是说在两种主菜之间选择一个，你是吃面条还是吃米饭。
对，没错。在欧洲呢，他还提到了一个法国航空，他说呢，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法国航空的普通的经济舱呢，实际上你可以花一点点的钱进行升级。这样的话，他说大概在法国航空，你可以花28澳元，相当于就是41澳元，就可以升级到一套真正的法国大餐式的飞机餐。
即便坐在经济舱，你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美味。
对，没错。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廉价航空。他说在廉价航空公司中呢，飞机餐最好吃，他认为是日本的乐桃航空和土耳其的飞马航空。这里面他提到的重点是美国，在美国呢，说如果说要在美国乘坐经济舱的话，他认为维珍美国和阿拉斯加航空的飞机餐非常值得推荐。如果在美国坐商务舱的话呢，他则推荐捷兰航空。我想他推荐的这些航空公司，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
是啊，而且我非常关心，就是他对中国的航空公司、中华传统的美食在飞机上的表现是如何评价呢？
现在很遗憾，他并在这个网站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过多的，还没有点评过关于中国的航空公司，唯一涉及到就是台湾的长荣航空。
那他说这个 Hello Kitty 这个主题的饭菜，他的感觉如何？
从这种劳卡斯的表现来看，他至少他认为 Hello Kitty 这种套餐可能更多的在于形式大于内容。
也就是说有点华而不实，说的不客气一点。
但是可能对于这种真正的这种 Hello Kitty 的这种动漫迷来说，可能是什么都不会顾的，他觉得这反而是最重要的。
好， 非常感谢大安传媒主编 Tiger 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